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让我向你祝贺，我来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因为有这一天我们才能唱和。天天相见，说不出蜜语甜言，对你的爱。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大家好，
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燕玲，爱你哦。
第一首歌会播生日快乐，代表我周围一定有人生日。听众朋友，你看节目一开始就要送礼物了，听众朋友听听看啊、如果有一直在听节目的人应该知道今天是九三军人节、究竟我周围的朋友有谁生日？
曾经说过，
猜猜看。猜对有礼物，
好，
好不好？什么礼物等一下再告诉你。
好、
我来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生命真的可惜，让我向你祝贺，我来唱一首歌。
打电话进来哦。好，真的电话进来了。
23723750，
究竟我周围我周围朋友究竟是哪一位生日呢？听众朋友你应该猜得到，我节目中曾经有说过
是
他是谁呢。好，电话哦，满线了。
好，
二三
喂，小姐你好。
谢谢，我又来了。
你又打电话进来了，好棒哦。好，
我请问我猜云中月的老婆生日。
答错了。
哦，答错了。
对，
可以来。
拜拜。
23723750，午后两点你好。你看，
哎，你好，
节目一开始就送礼物啊。来猜猜看。
猜猜看。
对，
那就是秦汉。
不对。
对，好，谢谢你。
OK， 来，
午后两点你好。
秋华姐生日啊。
秋华姐生日没有啦，你的手机要先，你的那个音响先关掉。
是我周围的朋友，我说过了，
你的那个收音机关掉哦。好，他直接切掉了。
23712350，欢迎听众朋友进来，生日快乐。我特别要为我周围这位听众这位朋友祝贺他生日快乐。好，来，
午后两点你好。
云中月。
答对了。
请问你怎么知道呢？
哦，我刚刚好像有听过、
有节目中有听过，
好像。对
对，没错，就是云中月今天生日。九三军人节是他的生日。
OK，
谢谢。来，我送给你。送给你就是我们的甜橙精油一瓶哦。
好，
OK，
谢谢。
好棒哦。您贵姓？
拜拜。啊，我姓潘。
好，你打电话到公司275199111号。
好的，好，谢谢。
再推出去。
好，谢谢秋华姐，拜拜。
好，听众朋友，前两天才跟弄一通电话，那就是云中月的太太通电话告诉我说老月差一点昏倒。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运动，因为他爱打篮球，把自己当年轻人一样跟年轻人打球。结果汗出太多了。缺少电解质。所以听众朋友记住，汗出太多一定要补充水，
是
很重要。
对，
电解质一缺乏你就人就会感觉要昏倒的感觉。
没错，还有像手会麻。
你看，嗯，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育哈，嗯。所以呢，老岳生日快乐，事事如意，身体永远健康，不要把自己都当年轻人，好不好？嗯，每天跟年轻人打篮球，嗯，跟秦汉一样，哦，好，但是你自己继续锻炼是可以的，嗯，但是不要那么激烈。生日快乐。
好的，
快快乐乐直到永远。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真的都不认老了，包括我在内啊，嗯，你知道吧，嗯，从早上现在我的工作是排队的，哦，到刚刚为止，哦，对不对，我们电影陪我啊，嗯，陪我去办很多事情，嗯，所以说从早上到现在我没有停留过，嗯，我把早上到刚刚来到电台工作这个工作量几乎是一般一天的工作，嗯，我就在早上上班之前完成。
对
啊，我想到这里我就要跟听众朋友说，有时候不要自以为自己是聪明了，
哦，自以为聪明。不过刚刚楚小姐你讲到一个就是不认老这件事情，啊，嗯，其实我们的心要不认老，
对，是啊，
就永远保持年轻，
像云中月跟那个秦汉就是啊，嗯，两个人都一样，一定要跟年轻人打球啊。
可是呢，嗯，云中月跟秦汉呢有一个地方跑，
为什么？
因为呢心可以保持年轻，但是他说你的肉体啊要认老。
哦，真的，啊，
什么意思？因为他说
可是不认老啊
他说很多的年长者之所以会发生意外，嗯，他们就是自认为我的身体就跟年轻人一样，嗯，我的反应就跟年轻人一样，所以呢他可能
他会，他们反应都很快，
他可能会去挑战一些年轻人在做的事情，可是呢就容易发生危险，嗯，比方说你说跳跃啊等等的，那比较年长者本来就比较吃力嘛，哈，嗯，那其实呢他应该去做比较适合他的，也是一样可以做这种有氧啊，或者是冲击性运动。
其实游泳是蛮好的，嗯，
对，游泳非常好，
游泳真好，对对对，哈，哦，因为他们都喜欢打篮球啊，
对，
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停在打篮球，
是的，嗯，
真的哈，哦，嗯，弄一是走路，嗯，哦，他最近很认真在走路，嗯，很棒啊，我也要认真。把我的腿赶快看该怎么样才能好，
对，
所以让我好起来，可以自己走路的时候我一定要认真走路，嗯，现在还是一样一定要走跑步机，
是，
虽然腿变得比较有力量了，嗯，可是肩膀痛，嗯，这是有五级后，就是
没能后，嗯，
我们弄一就最会说的闽南语，五级后的没能后，嗯，好，听众朋友很开心，我今天呢，讲开心不见得了，嗯，我就讲说，自以为自己很会算，结果算错了。哦，我三个月前本来要还个银行的这个贷款，嗯，结果呢，就经不起这个银行的这个业务员来说服你哦，嗯，哦，现在美金一直在往上涨，哎，嗯，所以呢，你干脆把它先不要还，嗯，买美金，嗯，让美金来涨价，那，嗯，到时候呢，三个月后，说不定你就又可以从美金里面赚一笔，嗯，那要还贷款的，嗯，经不起人家说这些话来诱惑你，
是，
我就真的把要还的钱呢拿去买美金，哦，那个时候的美金是。32.3
对，
嗯，左右，好，结果呢我就买美金了，嗯，三个月后就今天到期。
诶，秋华姐你还记不记得，哦，在你有生以来，嗯，美金最高点是
我在美买这个夏威夷的房子40几啊，
40几啊，最低点呢
26
啊
你看差多少，嗯，所以说很可怕，
对，差一倍快啊，
所以这个 N 就在讲说在这跟我讲说你夏威夷的房子赚多少，嗯，等等，我说哎，你知道我当时的美金是换多少吗，我当时的美金是换440几块，嗯，42还43，嗯，你知道吧，
是
曾经在最怎么讲
贵的
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是有房子的人，嗯，住家的那个七楼那个房子还在贷款，嗯，二哥就是孩子的二叔叔，
对，
就 说需要钱，
是
要来跟我借15,000美金。
嗯，
那个时候的美金多少钱你猜猜看？我永远不会忘记，45块。
哇
哇，
嗯，
借15,000美金我换给他，
应该就是最高了。
对，
嗯，
45块，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最贵，我买的最贵的名。
哎呀，
你知道吧？嗯，好，
欸，你好像专门喜欢这样，你宏达店是不是也有？但是你是经历过最贵了哈。你不是买在最贵啊，
没有，
但是你有经历那一段。
但是是宏达店是我开始做股票的，
替你赚钱的，
不是，就是开始买股票的，嗯，的怎么讲？最先买
的
股票，
嗯，
最先买的股票是从宏达店开始，
嗯，
要不然以前在这个之前
没有
认识股票，你知道吗？
只认识房地产，
只听到人家在讲说什么亚尼，那个时候抖抖在讲说，
他就叫
亚尼，为什么叫我名字？
嗯，
那是那个水泥股嘛，亚尼嘛。
那，你没有就想说就乱买？之前有很多的人就这样，
啊，买，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买股票，
嗯，
啊，就结果我们抖抖就说。为什么叫我的名字？很好笑。好了，我就讲到说3个月前的今天，
嗯，
我就买，就听这个营业员说叫我买这个美金。
美金，
嗯，
3个月呢，利息还蛮高的，有到4点多。
嗯，
哦，那台币没有什么利息啊。
是，
那怎么讲款呢？我还算是比较好，因为他们有算我比较便宜，
嗯，
所以呢，我的这个利息只有1.8左右。嗯，3个月前，嗯，
是
好，只有1.8左右，所以呢，好吧，那这个美金有到4点多，4.6左右，
嗯，
好了，我就买美金，嗯，是不是哈？好了，你怎么没想到，到今天变成2点多，3.2左右，我是3.2的，3.23多一点买的，
嗯，
今天只有3.2，
嗯哼，
变成跌了，
嗯，
跌，
是
3个月后是跌的，
对。
啊，跌的不错，有利息进来就是了，嗯，你知道吧？
是，
所以呢，到底对还是错，我搞不清楚。
对，
结果我到刚刚呢，我就他们跟我讲说，你现在要解约还是要赎回换成台币？
嗯，
啊，结果我想半天，现在本来有最高，前不久吧，
嗯，
2-3个礼拜以前。
对啊，你那时候等于双赚，
好像有到。嗯，32.8左右，
嗯，对，
你知道吧？嗯，你看看30万的美金，
哎，
你算算看多少，嗯，可以赚10几万了，
嗯，
对不对？
嗯，
结果我变成赔，所以你看看我这个哪适合做生意，
嗯，
根本就是一个不太会算账的人。
没有，还有就是你其实，在投资学里面呢，啊，有不同的投资，有短线投资、长期投资啊，
嗯，
其实你要符合自己的个性跟自己的作息习惯。嗯，其实如果是像秋花姐或者是很多的退休人士的话，其实他都可能是那种长线投资的，然后浮动不要太大的，
嗯，
其实还是比较适合。
不过话说回来，今天会继续存美金的因素是说，嗯，好，那我就到半年，
对，
就半年就是，嗯，这个怎么讲，3个月之后，
嗯，
然后呢，就把它赎回，
是，
然后再来还掉，
嗯，
因为我现在光还这一也不够，
嗯哼，
我来存多一点，
对，
然后一起再还，
嗯，
还这个贷款，
是，
那整数来还比较好，
嗯，
要不然现在换回来也不到，比如说30几万。还不到1000万，
嗯，
我把它凑到看看能不能1000万。
喜欢整数，
赶快还掉我的贷款。
秋花姐有一点被这个数学制约，就是那个，比方说我们的产品啊，秋花姐就很喜欢有尾数有个八啊八，然后这个零凑整数啊等等些。
1980，那就是我们的优酷利跟我们的优康宁，
没错，
1980，
对，宁愿赔钱也1980。就是说里面的物价都调涨，应该要2000多才对。
如果是分开来算，2个月份嘛，如果1个月份来算，哎，990，也很棒啊，
对，
对不对？很棒，很棒的数字，
是，
这就是真的，我有一点点这种
数字
的迷失。好了，希望不是迷失，这是对听众朋友有利的。
对，嗯，
这么便宜的东西，你哪里去买？
嗯，
对不对？优康宁这么多这么好的成本，它，嗯，只有1980就吃2个月。
而且我刚刚说了，秋花姐的定价定的是她赔钱的价格，
因为一直在涨价，但是我不好意思一直给人
家调，就自行吸收，
就一直给人家调价。嗯，好啦，我讲太久了啦，
嗯，
真的不好意思，先来安排一首歌，
再播一首《
我们再
鸟儿对花说》，
是的，
这是崔伟丽带来的歌曲。
是的 ，OK。
歌，花儿又对谁说，鸟儿飞来过，你对我怎么说，是不是还爱我，每当月圆的时候，越想越寂寞，你还会不会是我的，那么说好的真爱呢，总是一厢情愿的以为，以为这段情就一定有结果。
说，刚刚这位听众朋友，对不起，因为歌快完了，必须把你电话给挂断。
是，
不过很开心。最近在播歌的过程，听众朋友
会打电话进来，
你们都会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话。哎呀，告诉我一下，我们 FM 从7月1号开播以来已经2个月了，听众朋友，你听的感觉是怎么样呢？如果是新的听众，我更想要找你的感受，好不好？好，这位听众朋友刚刚讲什么？
刚刚第一一位听众朋友要你分享昨天开头说要分享的鞋子的事情
啊。
那第二位听众朋友呢，讲到跟你美金，也有齐齐烟呐，他好像几个月以前也有买，但是他认为他不是做短的啦，他也不是绑那个3个月制度，那他是觉得说，他可以放久一点，应该不用，也鼓励秋阿姐啦，说不用怕啦，会回来的
啊，真的、谢谢，我真的没有这样的头脑，我比较喜欢就是说我该还债的赶快还完，因为我只要有贷款我就很紧张，
是，
你知道吧，虽然是我贷的款，比如说我的房子说有2000万的价值，可是我贷款是只有贷400万而已啊，比如说啦，那有什么好紧张的，
对，
可是我这个个性就是很害怕，害怕如果这个有什么万一的话还不出来，房子会不会被拿去拍卖，明明有这个2000万价值的房子，如果是有什么万一贷款所产生的问题，拍卖变成一个房子变得很便宜，你知道吧，我就不希望是如此，所以就很紧张，
对，而且有些富人呢，他的杠杆是开得很大，其实是很危险的，
不要啦，
不晓得大家在前两天吧，美国有一则新闻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美国有一位43岁的知名开发商，他在趁他的网红妻子跟2名女儿去欧洲过暑假，他选择轻生，
为什么，
为什么呢？因为啊，在所有的媒体上都觉得他就是一个富豪啊。然后呢，但是呢，结果发现呢，他欠债累累。首先呢，他户头里的存折只有折合台币大约25万。他欠多少钱呢？第一是，他里面光是欠这个银行的部分，就欠了高达10亿新台币。
到底
对，还有地下钱庄的借款、
啊、哇，这个大概，
所以他最后就是承受不了的这个压力，最后呢他就选择了自杀。那其实呢，就是在美国有很多的人，我们看起来表面光鲜亮丽，尤其是像商人、
嗯、
因为那天我们刚好在跟朋友聊天，聊到谁，因为最近看到新闻出来黄任中先生、
哦、
因为他跟陈宝莲小姐，陈宝莲后来不是跳楼吗？那因为后来陈宝莲有一个孩子嘛，那最近有曝光，就说诶，其实他跟黄任中长得还挺像的、
嗯
哦、就是说可能他们有一些风流史等等。
好久没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所以就讲到黄任中。但是黄任中他也是一样啊，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哇，他是大富豪啦，
没错、啊、
股市大户啦。
我告诉你，
嗯，
他的事情我
对
最清楚，
可是后来
是透过这个远东航空公司的、嗯、啊这个副总经理，也就是萧太太，这里
是
我还蛮了解他的事。
对啊，然后后来在他往生以后，人家不是说他其实负债累累、
嗯、
所以很多的这个人都是这样、
嗯、
所以大家自己也要第一也要注意啦，然后第二也不要让自己的信用扩张、
嗯、
到时候自己会没有办法挽回。
没有错。好，那谢谢这位听众朋友，你打电话给我。昨天我节目一开始就说我要讲一件快乐存折了、
嗯嗯
哦、今天快乐存折都还没说。
是啊，
为什么呢？昨天真的是很开心，非常开心、嗯、因为第一是礼拜天有这个谁啊，哎，不是礼拜天，昨天要讲没讲，是礼拜天的事情、
嗯、没错，好久不见的树林姐，
对她出现、哦、然后我们就到环球购物中心去逛，
对，结果她购物我们只逛、啊、
逛完之后我们就吃晚饭、
嗯、
在吃饭的过程就提到这个梅子，讲到她的鞋子，
嗯，
我看起来就是很漂亮，
是
也是美国的，
他、嗯、
美国买的、嗯、结果呢，我说梅子你那双鞋子真的很漂亮，
嗯，
哦，那我说那个有一点点钉那个这个水钻，
是，
但是一点点看不出来、
嗯、对，
那他穿的是明明是裙子，但是他穿是一双休闲鞋，
嗯，
没有鞋带的休闲鞋、嗯、但是就是很好看，
嗯，
很不会说感觉到很不搭，
对，
上面穿的是像洋装一样有裙子，下面穿的是运动鞋，不会有这种感觉、嗯、
是
因为没有绑鞋带的那种运动型的鞋子、
嗯、
就说你这样穿好好看、
嗯、
我在夸奖他，他说喜欢吗，美国买的、
欸、
喜欢吗，脱下来洗干净，他每次讲我一夸奖什么他就要给我，
是、
啊、我们两个人都是穿23号、
哦、刚好、
36号版的、
嗯、
所以说要给我，我说我没有要啦，白色的鞋子不适合我，
是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一直洗啊什么等等、哦嗯、因为我这个人很讨厌我穿着一双鞋子，
而且你鞋子就那几双一直在穿，
哪有，只有穿一双穿四年了
之前，对、
哦、那这一双呢就是下面的这个怎么讲，上面是深蓝色的、
嗯、
但是下面是白色的、
嗯、
白色的脚鞋底，
你说新的这双吗？
不是
旧的、啊、
旧的也是，但是呢、嗯、我每天一定要去刷
白色的部分，
刷白色的部分、嗯、因为你走的时候一定会沾到脏的东西、嗯、但是我就不能够让我的鞋底看起来脏、哦、就是这种个性很讨厌、嗯、好啦他就讲说其实我这一双好穿归好穿，没有比在台北买的饶河街买的好穿，
诶，
他就这样讲，
有一家店连锁的、嗯、
对，他就怎么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讲他老公、
嗯、
王德修穿的那一双就是在那里买的，
嗯，
又便宜又好穿，
是，
所以我们所有家里的人都去买那一家的鞋子、
uh-huh、
包括这个英国回来的孙女，
嗯，
好，然后这个怎么讲，美国回来的这个孙子宝俊、
嗯、
就是雅芳的干儿子，
对，
他说我们都到那里去买鞋子，也算
台湾国民品牌啦、
嗯、
我完全不知道、
嗯、
结果你知道吗，他说要吗，要去，我带你去，他树林就说好啊好啊，他就很想去，我说结果呢，我们一车子就是我们一飞到、嗯、然后就去了，
嗯，
就
还好，就在饶河街头没有很进去嘛，
对、
哦、
原来是在饶河街，
嗯，
然后真的很热闹，你要光脚走进去都很难，
对，那一天
对
很多人
很多人，好了，一飞很棒，跟他女朋友就在外面等我们，车子等在外面、嗯、我们几个人就进去了，我做梦没想到我会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嗯、哼，
太值得跟大家分享、
嗯、
他是在哪里呢，在饶河街66号、
嗯、
也就是您所讲的那一头、
那个、
就是头吗，不是
牌楼，
牌楼，
从牌楼头的牌楼进去之后
左边
没多少间就是了，
66号、
嗯、
然后我问他的品牌，
对，
我为什么
这个品牌一定听过了，很多听众朋友、嗯、
我就马上跟他讲我们家赖
是
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说我们家赖好不好、嗯、为什么，因为我要来介绍他，
他哦是服务员哦，对，
他只是不是服务员，他是老板
哦，他是老板啊，
是
啊，
他是老板，哎呦，才因为怎么讲你知道吗，他因为我说你这么认真、嗯、你到底几岁怎么做事情这么认真，
对，
他可以这样半蹲的半跪的这样来帮你穿鞋，
是
帮你绑鞋带，嗯，好有耐性哦，怎么又有这样的小孩、嗯、我就讲说我怎么没有看过有像你这样的小孩，他说啊，小孩我已经快40岁了、嗯、什么是小孩，
就是小孩、嗯
哦、我说对我来说你是小孩啊、嗯、他说啊，那你到底几岁，你怎么会有小孩比我大，嗯，他就这样问我、嗯、我说我不告诉你，但是我小孩就是比你大，
对，
大很多，
对，
我就跟他讲讲，
秋华姐不能曝光自己的年龄，可是都会曝光他孩子的年龄
我没有看过一个服务这么棒的一个男生，嗯，很健康，
是
他有在做运动，
对，
然后呢对这个什么张树林啊啊梅子啊选的鞋子啊等等，他就一一的半蹲的哦，一个脚好像跪着的感觉，那、嗯、另外一个脚像蹲的感觉，来帮你穿
高跪姿，
对，帮你绑鞋带。嗯，当你选好了以后，决定要了以后，他还会帮你绑一个，就是说那种像现在这样穿这，你看这种绑法
哦，很特别的绑法、嗯。
这个绑法就是不会让你鞋带会掉，
对，
会松开、嗯，
因为它这个有弹性，可以直接鞋把就套进去了嘛。
结果他绑的刚刚好，嗯哼，不大也不小，嗯，
技术。
结果我买了这一双了、嗯，居然我穿了四年的那双鞋子、嗯、我现在不穿了、嗯、为什么
这双比那双更舒服，
舒服一百倍，哎呦，因为我那一双已经有一点大，因为夏天我穿的袜子比较薄，
是，
然后薄有一点像丝一样、嗯、所以滑滑的穿的一直要摔倒、哦、不行，已经变大、嗯、
是，
再来就是我右腿穿前那一双，我右腿必须要加一个垫子、嗯、才能够高低平衡，嗯，奇怪，这一双穿起来就不需要、欸、嗯，我走起来就好稳哦，
是，
然后脚板也没有的感觉、欸、怎么会有这样的鞋子、嗯、听众朋友你猜猜看他多少钱就买到了、嗯、我做梦没想到有这么便宜的鞋子、
欸、对，
真的，听众朋友你真的，我没有买过这么便宜的鞋子，
鞋商要是听到都傻了你看秋阿姐四年没换一双鞋然后还买这么便宜的鞋子穿，鞋商都倒光
因为我有买过 Nike 的，在收购买的、还是打折、
是
好像1980买的、本来是2600，1980买的，买回来穿起来不舒服，
对，
不舒服，痛、嗯，不舒服，那我的腿不能有任何的压迫感，
对，
所以那双鞋报销了、嗯、啊，现在就是我拿去我说看抖抖要不要穿啊、嗯、他的 size 跟我一样的，
对，
他有没有穿我也不知道，
还有一阵子你买了一堆的 Converse 嘛，
对、啊、
你后来也不适合，
对，
他那个底太硬，
对呀、啊、嗯，结果呢前天居然买这双鞋、嗯、我现在从昨天开始穿、嗯、到现在舒服到没办法形容，真的无法形容，嗯，听众朋友你知道多少钱吗？
是太难猜了，
我不能给你们猜，我不能再送礼物了、
嗯、对
啊，对对对，我剩下来的这个怎么讲昨天光是一整一天，嗯，我们销出去的这个就是用尼士买两瓶，嗯哼，
对，
才2200，嗯，我们就送出去不晓得有多少的那个我们的那个精油，
是、
啊、就是甜橙精油、啊、送好多，连这个、嗯、我们这个燕玲在公司的电话接不停、嗯、是不是
早上很多电话啊，昨天跟今天货嘛、哦、也是包了很多货寄出去这样子、哦、
所以呢我不能为这件事情来送礼物、嗯哦、所以呢我说我跟这位这个怎么讲男生 他叫做 Luis， 嗯，姓杨，叫名字叫 Luis、哦、他说我跟你加赖，可能我会邀约你上我的节目，嗯，所以听众朋友590，
是，
我这双鞋子590，
对，
怎么会有这么便宜的鞋子、嗯、而且这么好穿，嗯，哦，实在是太便宜了，
对，
然后我就在想自鞋的公司、哦、这样能赚到钱吗？
可以啦，
真的590，哎、欸，嗯，他会赚到钱吗？
是，
还有在门市部饶河街的店面，应该也不便宜吧？
对，这个主要是店面，
对，
是不是？
店面它租金不少，是不是？对，
哇，我买是590，然后张树林有买到是690，
嗯，
最高也听到只有690而已。
是，这感觉好像是我小的时候买鞋的价钱。
对，那很久喽。
所以这就是我昨天要讲的快乐存折，
对
啊，留到今天才讲，所以。最重要还不是鞋子价钱，
是，
而是他的服务态度。
对，又不是赚着几千几万的，
而且这么有耐性的这样半蹲的来帮你穿鞋，还不停的在换号码等等，
是，
这么有耐性，而且赢得笑脸，
嗯，
我真的实在是，我真的看过，
嗯，
这么有耐性的年轻人太棒了，我比两个大拇指，路易斯，OK，好，来，你的快乐存折要先讲吗？
可以啊，
好啊，那我先讲好了。
好，
就是前天礼拜天啊，我带我爸爸到台北的圆山捷运站旁边的旧的儿童乐园的一个旧的园区，叫昨日世界。
现在叫昨日世界。
那它其实旧的儿童乐园有分三个区，一个是游乐园区，一个是好像是未来的明日世界，跟仿过去古代建筑的昨日世界。对，那现在的话我带我爸去的是昨日世界，他是在那个出捷运站左边的小山坡上去，有个隐藏的小路，走了一小段上去以后，有一堆古代的建筑，它是仿造古代建筑，有点像拍古装剧的感觉。
如果当年在花博有经过的话，花博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规划出来了，大家不晓得还有没有印象？
真的，那时候就有规划，
有。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地方，没有走上去。对，然后这个礼拜我就带我爸上去，我爸看到地方好喜欢，
因为他去过的地方，
他好像没去过，他说哇，这里怎么都好多古代的建筑，而且他那边不热，因为他有很多树，有树荫，
对，
整个罩住
不热，
然后又没有什么人知道，所以很少人，他就说哇，原来有这个秘境，
哇，假日都没什么人，
对，假日只有少数几个登山客偶尔走过去这样子，然后我爸就很开心说哇，原来这里还有一个秘境，还可以看古老的建筑，很像在拍戏的感觉，然后就拼命的找我们帮他拍照，拍了好多照片，好开心，
是，
对，
你看孝顺就是孝顺，陪爸爸妈妈出去，就这样，他就觉得很快乐。
对，
没有，小时候也是爸爸妈妈带我出去走，
没错
啊。现在有机会，当然这样很好啊。
有的人是嫌烦哦，
嗯，
不一样哦，
好，
所以你要当一个孝顺的人，
是
还是不孝顺的人呢？
嗯，
就你将来也会老，
对，
所以你去感受一下哈。
对，
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跟你一样的孝顺你的爸爸妈妈。那你就得现在就要奉献，做给你的孩子看，
是，
对不对？这很重要，
对，
有榜样嘛，要给你的孩子来学你，好不好？
没错，
好，接下来呢，安排的西洋歌曲，今天是农历的初一，8月1号，
对，农历8月1号，
对，马上就是中秋节来临了，这首歌曲就是 Moon River 月河，安迪威廉斯为大家唱的。
Someday.Oh, dream maker, you heartbreaker, 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We're after the same rainbows a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Wherever you'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o see. We're after that same rainbow's end,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安迪·威廉姆斯为大家所唱的歌曲。好，刚刚我们这个李小姐就在讲说，哎，那个鞋店的老板，你讲老板他是店长还是老板？
嗯，
我说我猜是老板，如果是店长我就要挖角了。来，宇飞。
好，快乐存折呢，我要分享的是昨天呢就是去做了头发。那这个有什么好分享的呢？因为一切都按照我自己的计划进行就是呢，我自己之前在跟秋华姐说要用头发的时候，秋华姐说不用，你这样就已经很帅了，很好看。我说不，我用好会更帅。
有
那对，那就是说当然帅与不帅，我觉得这个是很主观的一件事情啊。那至少呢，上一回其实烫完之后我不是很满意，因为我说很像阿尼基，太卷了，就是很像那个日本的黑道大老大，他们那个歌舞伎町啊，都是那个卷卷电棒头那样子。
我感觉这一句话好熟悉哦，但是在哪里听过？
对，那这一次呢，我就有先沟通啊，就是我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样子。那的确，因为我觉得所有的问题都在于你自己，其实要先去了解你自己，然后请专业人士呢给点意见。那我自己对于我头发的一个缺点，第一，我额头很高。这是遗传因为很多人都说
我也很高啊，
宇飞你秃头我说没有，我拿我小的时候照片给你看，我额头就是这么高这样子。然后第二呢，就是我的旋我的旋比较塌，所以呢，我常常在头发的时候，如果我是直发的话，那个地方你就会像那个很多女生也是一样，会觉得后面好像很空，有没有？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想要烫来把它遮起来。那我也是有这两个问题。那这一次呢，我就利用这样的方式呢，真的都把它解决了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个快乐存折。
好棒哦，真的，每一个人哦，每天都如果说都有。任何一件事情都把它往快乐方面去想。你还有什么不愉快？是不是？
对，
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也可以往好的方面去想
是的，
说不定不好的原因是因为紧接着是好的事情要迎接而来。也说不定啊。
对，
好，这里有几句话我觉得很棒，跟大家分享。马上就要做大单元了。
是的，
他说这是健康歌了，歌内容是这样，我很喜欢这种押韵 的那个词。他说太阳出来晒晒背，新鲜空气洗洗肺，五谷杂粮养养肺养养胃漫步走走别太累常和朋友聚聚会，喝一点小酒别喝醉，酒我一点都不碰少熬夜早一点睡，争取活到100岁。只要你早一点睡，你就会活到100岁。
对，
你看，多吃我们的这个什么，我们的胎盘素里面有芝麻素有西番莲，而且胎盘素本来就可以稳定你的中枢神经，
是，
又可以让你年轻更漂亮，
对，
不长老人斑，多棒啊！
从体内的让你变白，
对，让你变漂亮，变年轻，这就是我们。一盒30颗只有1800，
是，
那就是我们膳食的
羊
胎
盘。
刚开始吃的时候一定要吃2颗哦，最好是听完节目之后的1-2个小时再吃，让你的体内足够的量再开始运作，
是，
那你2颗要吃差不多2个礼拜到1个月，
对，
才开始改为1颗，好不好？如果这样吃法，连你的安眠药都可以替代掉，
对，
好不好？
好，
27519911是膳食的电话，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今天的大单元开始哦。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好的，今天呢，我们生活顾问小常识呢，邀约的呢是一位瑜伽老师，可是这位瑜伽老师跟我们以往呢，我认知的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哦，是一本著作叫做《瑜伽聊心事》啊，这本著作的老师王旭雅老师，旭雅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啊，这旭雅老师，这本书是您的第二本著作对不对？
没有错。
对，刚刚我在这个一开始啊，跟听众朋友所说的就是，一般我们认为的瑜伽老师啊，就是在瑜伽教室里啊，跟着一起拉来拉去啊，哦，伸展自己的这个经络啊的老师。不过呢，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啊，看到老师有一个称呼叫做瑜伽疗愈师。请问一下，这个瑜伽疗愈师跟我们所认知的这个瑜伽老师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啊？
好的，一般呢，就是刚主持人说的哈，一般的瑜伽老师感觉好像就是去上课拉来拉去，然后做一些比较以身体动作为主的。是的，因为一般的瑜伽老师呢，他的职责就是在只要针对大众，然后针对一般的学员，没有什么特殊任何问题的学员，然后在安全下呢，去带领学员做身体的动作，做呼吸的练习，做冥想，这样就可以了。
嗯哼。
但是呢，在瑜伽疗愈师的职责呢，我们还会多了一些技巧，他需要就是去有能力去评估这个个案或者是学员的状况，
嗯，
然后他的特殊的一些需求，
对，
然后针对他的状况跟特殊需求呢，去做非常个人化客制化的课程设计，
嗯，
并且在这个设计的过程中，他还要有随时能够调整这些课程内容的能力，
嗯，
因为他可能预计是这么做，可是当这个个案或学员在当下做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符合，或者是他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跟着计划走，那我们都需要非常有弹性的去调整这些练习计划。然后最后呢，他也必须要帮助这个个案或学员在回到日常生活中，提供一些适合他们自己练习的方式，然后让这些练习可以持续不间断，不会像说我们单式的瑜伽团课，你可能在教室上完课之后，结束之后你就离开了，然后回到生活上就是另外一件事。但是针对这些有特殊需求的学员们，他要做的就是他回到生活上还要持续这样子的练习。
哎，对，所以这个瑜伽就包含等于是有一种心灵治疗的感觉哦。那想问一下老师啊，我在看这个书的时候啊，我很喜欢老师的开头跟结尾的两句话。因为我觉得光是静下心，有的时候啊，自对自己说这两句话都想哭了哦。一个就是现在我好吗？哇，就是真的，可能很多人你真的都没有在关心你自己。然后另外，您最后讲到说，你要成为那个最关心自己的那一个人。老师当初怎么会想要去选择用这两句话做在比较开头跟结尾的部分呢？
是的，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光看到这两句话就有一种动容、想要哭的感觉。那确实，现代的人呢，因为资讯很快，大家的脚步很快，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把专注力都放到外面去。
嗯，
那其实真正的把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的人非常非常的少。
嗯，
那一路下来教学下来，我不管是在团课还是在个案课程中，我可以说十个学员真的十个都是这样子，就是非常有爱，然后非常有同理心的对待别人，但是总是忽略自己。
嗯。
所以这也是有时候我自己忙起来的时候也是会忽略的，我会一直去关注学员关注个案，但我也可能会忽略自己，于是这两句话就成了也像是我自己在提醒自己的话，要常常的就是问自己，对，你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同理心，都有很好的包容心，但是在照顾别人在包容别人的同时，你是否先照顾好自己包容自己了呢？
嗯，
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那在老师您的书籍里面的这个36页这边呢、啊，您的 Q 的问题是说哪个时间点练习瑜伽是最好？但是您说其实是任何时候都适合练习的。那您在里面啊有提醒了大家哦，可能在这个您提醒的要素里面呢、啊，其中有一些也是大家自己穿凿附会的一些误区哈、哦。可不可以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您说的这？八项跟瑜伽练习相关的内容呢？
好的，这也是我在一路上，然后听学员们的分享，然后在教学下来的一些整理。那我发现，因为就如同刚刚说的，因为现在资讯非常的快，所以其实很多资讯都是断章取义，就会很容易产生一些误解。比如说可能大家会有的刻板印象会是做哪些瑜伽动作就可以获得什么效果那瑜伽的好处是什么这样子。但是呢，其实这些说法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些说法太过单一了。那其实考量的事情是非常多的，所以呢我才会在这个八点的注意事项特别请说，瑜伽不是做什么就能获得什么，而是它是经由各方面的评估，包括特别是如果你身体上或心理上已经有一些状态的人，你必须要透过医疗专业的评估跟诊断，然后你必须要透过各项专业人员的提示，
是
去更全方位的去了解说现在实际上的状况到底是什么，而针对现在实际的状况可以做些什么，而不是只能做什么。所以瑜伽疗愈师某种程度上的角色是一个辅助疗法的角色。
对，
因为我们不是医师，我们没有办法下诊断，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呢这个要来上课的人他所提供的资讯，帮他整理出你现在大概有哪些状况，所以我们会去指引他方向，然后帮他整理出来。但是整理出来之后呢，它又必须有弹性，不能说哦，你只能做这个，只能做那个，不能动。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到说，这些练习都是非常个人的感受，
对，
而不是说做这个一定能获得什么感觉。然后也要能够知道说，所有的东西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可能你现在身体有疾病，但是你也要考量，也许我的情绪、我的环境
是
或者我长期处的跟某些人处在一起其实是有互相影响的。同样的，也许你现在心里有一些状况，你也要去关注到是不是我身体上也有哪些部分我需要去做一点调整的，我的生活上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那所以就是想要在这八点里面特别提醒大家，瑜伽不是只是做动作就能获得什么，
对，
它是必须要透过全面的观察跟全面的考量去找到适合的瑜伽练习方式。
那老师既然讲到这一个，我觉得老师您这个瑜伽拉的是心啊，我们这个人的心已经没有弹性了哈、要把这个心里的筋给拉开，然后去疗愈。那讲到这个，现在坊间很多的疗愈课程啊，比如说前世今生的回溯啊，受伤小孩的疗愈啊，心理的治疗啊，萨满各式各样。那您我相信说，其实接触这个，对，也会去接触其他哦，什么扩大疗法等等的。您觉得在这个瑜伽的部分上，它这有什么样子的优势没有？
我觉得在瑜伽的这个部分上的优势，它是比较能够具体的，因为瑜伽的方法里头，它就是总共有三大方法，就是书里给的那些练习方式。第一个一定是从身体切入，那很具体，我们都有一个身体，
对，
所以我们的身体一定能够做一些各式各样的活动，
不会讲的云山雾罩啊。
是没错。那对于有一些可能他真的想要做改变的人，如果你一开始接往心灵切的话，对于他来说根本摸不着边。
对啊，就像每个人去见到那个师父啊，师父就说放下放下，对，他讲的没有错，可是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做到的。
没错没错，对，有些人他可能很容易抓到，但是对大部分的人，特别是现代的我们，因为几乎我们都没有在活动，你看一整天下来你坐在那里，
对，
可以花多少时间。
嗯，
所以瑜伽它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它第一步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我有一个身体，我先让身体启动。
嗯，
然后我有呼吸，呼吸也算是具体的，因为我可以感受到我真的在吸气或吐气。
嗯哼，
所以它等于像是一个桥梁跟媒介，让你的自己的身体跟呼吸开始启动之后，你会有一些感觉产生之后，慢慢的你就可以所谓大家说的往内看，或者是去感受到自己内在的感觉。
对，
嗯，
好。那老师在这一本书哦，您因为这是您第二本书嘛，那你也有说到说在你著作的过程当中刚好遇到自己怀孕了哦，
对，
所以呢也能够去分享到，就是说如果今天想要从做这样动作的人，他可能是远端，所以你慢慢这本书呢，就是你不一定要进教室，你可能你有这本书就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哦去解决。我相信老师你写的这几个问题哈、啊，什么失眠、忧郁啊、疼痛、焦虑啊、压力、疲乏跟分心，应该是遇到最多最多现代人遇到的问题哦。只要照着书来慢慢的去做，自己在家就可以做到了。那你希望说这个读者，在看完这本书练习这本书，他能够做哪些的改变，然后同时您觉得这本书适合什么样子的朋友来学习呢？
嗯，原则上如果本身没有太大状况疾病，或者是现在当下没有太多症状的我们讲一般的读者好了，
嗯，
你都可以自己把这本书当作，你甚至不一定在家练习，你可以拿去办公室，拿去你的各个练习域，你可以带着它走。
对，
因为我们所谓的练习呢，我们会还是比较推崇持续的练习，就是我可以随时帮自己调节，特别是刚刚主持人说的没错，这些所谓的七大的身心啊、疲乏、压力这些症状，真的是我一路教学以来遇到最多的状况。
嗯，
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其实大部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我可能一直积累这些压力、这些不舒服的感觉。
对。
然后一心只想要说，那我等一下去上一堂课就好了。
嗯、
问题是，他可能工作耽误、现实状况耽误，然后想要去教室上一堂课，就被这些工作外务事情耽误下来，于是乎他要去上那一堂课的想法他就一直被往后延，然后最后干脆就不去上课了、
哎、
那我就觉得很可惜。
嗯，
所以这一本书就是设计让你可以随时带入你的工作场域，你不一定要全部都练习，但是你挑其中一项练习，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随时的调节方式。
对。
那么如果现在当下你有真的一些不管是身体上的病痛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症状，我个人还是会先建议你必须要先去找医生，你的主治医生做诊断，然后跟他聊聊说你现在打算有想要以瑜伽辅助的练习，那是否适合，以及在练习的一些动作里头是否有一些动作是不适合现在做的，那么资讯更完整，练习起来就会更有帮助。
而且听众朋友真的不要一听到瑜伽就觉得我要有一个很大的场地，真的不是这样，因为老师有一些地方你在办公室的椅子上都可以做得到哦，所以你真的可以先在书店翻一下这本书，然后看看诶自己是不是这些动作自己就可以在家做，对，没错啊，然后你就可以来购买。而且呢刚刚老师说了哦，就是你可能心没办法做到，但是我们身体先照本学科吧，好，就这么做，结果心就会慢慢的跟上去。
是，没有错。
我记得我之前我们访问过另外一本书呢不一样，他是小龙老师，他是学那个街头健身。它是我们的心不要放弃，我们身体也会跟随。我觉得不管是有的人可能心比较强大嘛，他是从心开始影响他的身体。那有的人可能我心没有那么强大，那我就可以从我的身体行为上来改变我的心境齁。
没有错，没有错，这就是身心，大家都知道身心结合的重要性。那无论你是要从身开始还是从心开始，别忘记身跟心一定要一起进行。
对，而且要做，很多人就是
没错，
你也听一听，听完以后的话就是说老师不行，你不知道啦，我没办法啦啊！但是你真的这样想，你就永远没办法，傻傻的做，阿甘精神。 你就能改变自己的人生哈。
那老师说得非常好，
老师自己也有一个这个频道，对不对？
是没错，我在 YouTube 上面有自己的一个瑜伽疗愈的练习频道。
对，那大家也可以上去看。那老师关键字要搜什么呢？
你只要打瑜伽疗愈师，然后我的名字王旭雅就可以找得到喽。
好，旭是一个九加一个日，对不对？
是，没错。
那这本书叫做《瑜伽聊心事》，就是我们旭雅老师的著作，现在在坊间都可以买到这本书哦。好，谢谢我们旭雅老师今天的分享。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
哦，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哦。有的时候我觉得静下心来哦，再回归到就像刚刚那我一开始所说的那两句话，就是你其实静下心来对自己问一下说，现在的我好吗？其实很多人都说不好啊，什么样不好不好不好。好，对，那你有没有成为那个最关心你自己的人？如果有的话，你应该要为自己做些什么事情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去做就能够去改变的哈。那希望呢，不管是哪一个关都能够啊，就像这个陈淑华带来的这首歌《情关》啊，情关是很难过的啊。但是呢，也会有人说啊，如何去度过情关？比方忙碌啊，忙碌也是一种在关卡过不去的时候啊，可以突破的方式。当然，睡觉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我们来听听陈淑华带来的《情关》。
只有挥挥衣袖，飘啊飘啊飘。